跟位所，可以请他向同学们说说五蕴法门，就问起他，你有没有跟同学们讨论过五蕴法门？他说没有，那你就去说五蕴法门给同学们听好了啊。然后说了一番之后回来，我说看他根还未熟，就又问了，你跟同学们谈到六日次法门吗？没有啊，再跟同学说说，又回来了，根还没熟，又问有没有说过弥那那法门、弥陀那，也就是因缘法门，也就是缘起法门，他说没有，又去说了，说了以后又回来，佛陀还是看他根位所啊，我们看到十三页，那么拿回来为人广说弥那那仪啊，来意佛所，然后佛陀又观察罗侯罗心解多智慧所，乃至告拿弗拉言，日当以上所说之法，不一定是专心思维观察其意，然后拿弗拉受教次，日上所闻法所说法，奇怪啊，我们看到是跟同学教同学五蕴法门，那是他所说的了。在教同学的时候，同学会有问题会发问，或者是说不清楚的地方会加以提出来啊，就会有听到话了啊。而这种过程啊，我们会看出来教学相长啊的必然。所以有一些老师说，我每一天同样的等于开录音机一样的把话匣子打开啊，然后说起来就完了，那这位老师实际上失掉好的机会啊。好的老师啊，他所说的话是看着学生们的反应啊在调整啊在改变，或者是针对了学生们的疑惑或者是任何的问题再加以思考说明啊。以佛法的立场来看，不只是听法的时候可以得法，思法的时候可以得法，诵法的时候可以得法，演说法的时候可以得法。所谓得法，就是你本来不认识的地方，经过这样的行为而有加深一层的体会啊。那么再来，我们要考核根熟未熟，考核我们自己对某一法门究竟是认识到哪一种程度。我们可以从跟同学讨论的过程当中可以评估自己的成就，发现自己认识的深度，只要是同学他的程度跟我们一样，我们能把他这位同学没有听过的话说给他听，又使他了解的话，你就确实了解那些法。程度比你高的，说不定你还模模糊糊的在说啊，他了解的比你更深了啊，也说不定。可是程度低的人，我们要说给他听啊，听到他跟我们一样的了解，有时候就不见得会啊。所以我只能说，程度跟我们一样的，我们跟他讨论佛法，我们所说的话他都很容易了解的话，那你真正了解你说的那一段话。所以以后有机会寻找到好的对象，你们也要介绍阿含啊，跟他们谈一谈， 其他人也认识啊，一方面是在评估自己是认识到某一种程度啊。现在我们进一步从杂案两百经要看出一些关键的问题啊。经过这样三番两次的跟同学教学的过程啊，拿回来还没有说，阿佛陀啊就介绍他，你要专心禅师啊，刚才或是前几天跟同学们讨论那些内容，那拿回来就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啊，进入禅定，是进去后来思考这个问题，终于有一个发现，就是处之法因是这缘起法等等法门，莫非佛陀都是在安排啊，让我们的心能朝向涅槃，由之涅槃，获之涅槃。他有这样的心得之后，来向佛陀报告，佛陀认为他跟随了，所以啊，才真正的要告诉他真善法。而什么是真善法？你们一看来说，哎，奇怪啊。拿回来这个符号小的感叹号就是 vocative 复国的符号，就是表示这个是教人的，教某某人。拿回来啊，一切无常，佛等法无常，眼无常啊，色无常，眼识无常，眼识无常等等等等，也就是说无常法门而已啊。奇怪，而无常是那么样的深奥吗？挥花落叶啊，或者有在插花的人都晓得什么样的安排啊，那些盆景啊，很快就凋谢了，很容易发现无常啊，甚至于啊，我们心啊，生念啊，起念啊，生生念念啊，都是无常啊。我们能认识这样啊，是不是已经有真善法在啊？不见得。你看挥花落叶有无常的概念，这只是意识的问题，有无常的认识，不过在你的人格当中，无常这种法性的跟你的人格没有融合在一起，在你有常的邪见存在之下，不能动用到无常来对治它，而一直在错下去啊，有许多错误的联想，包括贪嗔痴啊，都是有常见才会啊，无常见啊，贪嗔痴很容易就消失掉了啊。那现在就是说有意识上的无常的概念，在修行上没有任何的作用，只要有道现前，就是在不好的心态下有自己对于法的认识，有正确最好的心态发动，等于持戒来说有戒体的话，有防微止恶的效果。以薄弱慧，我们顺着这样来说，有慧体的话，就有发起正见、正智、正精进的作用，来去除坏的念头，维持好的念头来开发下去。那么这样，这种无常法，现在啊就是真善法，就是跟你解脱有实际有作用了，是跟你的性命啊结合在一起。是成为你人格的一部分了，也就是会发生了啊。那么世事之教是无常为首，你不体会缘起，不能把握无常，你不能体会无常， 你就不能真正的体会苦，你不体会苦，你就不能确立无我。你不去除我所见我慢的话，就不得涅槃。所以啊，四世之教所说的是无常法门、苦法门、无我法门、涅槃，也是佛陀教法之中的最主要的法门。最后是要涅槃，但是要涅槃，你要了解无我，了解苦，了解无常。可是要这四种解条来打打看，怎么打都是解条啊。不过你有火炉，有古贝，又有一桶水在，又有敲的东西在，那就好办了。先把铁条加火到某一种程度，然后往水桶一倾一下，马上，不是马上，恰到时候就要拉上来，再敲一敲啊，铁条里面的杂质就敲掉了。这透过物理化学的变化，可以把有杂质的铁啊炼成纯钢了啊。那么这一种过程啊，只有铁匠最清楚。透过自己的摸索经验呢，他晓得加火加到什么程度，加火过度了，铁条变成面条啊，也不行啊。当然也可以在浸到水使它硬度到某种程度了，过头的话变铁水啊，炼不成了，铁条化成水啊，弄到炉底啊，你又要费很多的功夫啊。所以家伙到某一种程度就要冷却，冷却到某一种程度要停止，而要马上敲打，等到过分冷却了再打，杂质也打不开，跳不掉。所以这种止、急、舍这个修订的三个主要的方式，开始是急，就是烧火；止，就是用水冷却。烧火烧到某一种程度，晓得要烧，继续烧火；烧到某一种程度要舍，不能继续了，要清水。清水的时候，又清到某一种程度也要停止，要舍。然后还要打，打的话是要舍弃杂质。假使是已经纯钢了，你还拼命练了，练一生一世练一条钢啊，一直练下去，那浪费了啊！已经纯钢可以做很好的工具的时候，你不晓得用，还在那里练呢。有些人就这样啊，很难得修定成就入定，不晓得出定做官，一直在定中啊，有什么用啊？就是能一念不起。在定中没有任何的杂念起来，妄念不起。不过一出定还是造常啊，这些坏的心态没有丝毫的消失啊。那么我们要随时记得随时性啊，修行上、农作上或者工作上都是这样，因依性。那么也是在谈这些问题，就是不特别从时间，不特别从空间，从因果关系条件之间来看待那许多事物的形成，不是一因呢，是众多的因缘，而这些因缘之间相互之间有因依性存在。 啊，所谓法法相依啊，从此岸到彼岸，在道次第上相邻的两支之间呢、啊，两个道基之间互相的依靠，而前后这样堆积起来，我们可以用，也还是用机械式的来说明啊，拱门呐、啊，这一边都是方块的啊，石头。我们大陆还有许多拱桥啊，石造的，非常坚固啊，千年来还是一样，只是桥面呢有一点磨损了，而、啊、以前也没有现在的这样好的结合剂啊，水泥啊，也没有任何的什么啊结合剂在啊，它只靠机械性的这个面的恰到好处的啊，依靠就可以使它安定下来，哦，不变动，这些相依性啊，啊，特别在这个部分，互相啊，互相压紧，互相顶住，然后不动啊。那么，这是一种想法，有没有？药剂师啊，药学界的学生啊，像有十种药材要调成药膏啊，这种顺序啊，有时候也不能变动，先拿两个配合起来，再第三个再搅拌，然后第四个再最后一个有效的药膏才形成啊，这种顺序一变动又没有，而这种两两之间的合作以后，第三种加上又另外新的化合物的形成啊，实际上都是相依啊，先有前面两个作为基础，加上第三个，然后第三个跟前面两个加在一起，第四个加上去才有效啊，这样类似这样的，这都可以从化学化合或者是机械的结合等等来看出啊，怎么样非生物的物质都这样了、啊、那么有机的化学或者是生理现象，甚至于加上精神活动，那真的是很难想象了啊，这一些因依性的状态。一个整体透过部分而结合而成，结合的过程有次第，这种次第也有方位，那么就时空上啊有一定的要求了，这一些啊不外乎缘起性而已，刚才是整体性，是缘起的结果维持的状态以及功能发挥的当下，此地性随时性是在说啊缘起的形成的条件，那么缘起的话有无名的缘起，轮回六道的缘起，也有名的缘起，然后有解脱道的正解脱啊，那么这个不外乎某一些条件存在之下有某一些结果产生，所产生的结果又构成另外的条件，又有另外的结果产生啊，没有六道轮回之苦你怎么能体会苦啊，怎么会想要求出苦啊，怎么会想到苦有原因，而因为苦有原因也可以证实苦口灭，想要求灭苦，走上灭苦之道，所以啊你永远处于无苦的状态啊， 要修道啊，我不能不敢说不可能啊，很难啊，没有动机啊，也没有动力啊，啊。那么缘起性，用另外一种名称来说，它就是法性，法所以存在的状态，法存在的状态有生住意灭，就是法存在的状态啊，生住意灭就是法存在的状态，法存在的状态也离不开缘起啊，要生有生的缘起，要住有住的条件，要变有变的缘起，要原来的个体消失了，是原来的个体，不是物质消失了，物质不灭啊，能量也不灭啊，在这种过程都是 Dhammada， 所以我们现在要认识这个字 Dhammada， 法性。法性啊，法一切法性，简单用现在的名词就是状态，法所以存在，甚至有这样演变的现象的存在也都是法的状态啊，都是随着缘起，你能生能智会意会灭，都是在缘起的范畴中啊。此物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此智故彼智啊。这几个一样，此智故彼智，我能不动你们就不动，我一动你们也动啊。我们看第二十五页结论啊，十八结论的地方，这种了解整体性、此地性、随时性、因依性、缘起性、法性，实际上就是见道的要求。我们所说开法眼就是见道，见道就是把握到法性啊，开法眼。反过来说，你要开法眼了，要掌握法性啊，应当啊，刚才说的种种的道性啊，要有一定的认识啊，一定水准以上的认识。我们又回到二十页过来啊，现在我们要谈相应性啊，有许多是师大毕业的啊，特别有学过教学的啊，教学法的，那最容易了解相应性的问题啊。读医科的也一样，也最了解相应的问题啊，药是对症啊，教学也是一样，要契机啊。那么像一位外道啊，请教佛陀怎么样教导佛弟子啊，佛陀说啊，小孩子我就他叫他畅游啊，那这样就很好了。然后我们现在标榜教学最好的幼稚园都是这样，我这里只有畅游还有出点心，不教写字，不教波波摸佛啊。为什么？因为在这段时间他的个体不允许写字的学习，否则的话以后终生啊就用不同的手术在写字啊。 在呢，在这段时间最要紧的是佛情的观念，认识生活上卫生上重要的生活习惯的确立啊，养成包括好的洗刷的习惯，饮食的习惯，合群唱歌跳舞游戏等等，这是最好最恰当的学习或者教导。那么一生一世都是用幼稚园的方式来教的话，那糟糕了啊！小学就有小学的教法，中学有中学教法，乃至于现在我们研究所还是按照大学的教法，就实际上不太妥当。所以我们这个课程啊，等到登上上学，我们就要用讨论式的来进行。现在我是用等于一眼一下给你们看，有这些内容，我想到什么说到什么，你们看到这些内容要想到什么要说到什么，人家问你什么要回答到什么等等啊，这样来学习。所以你们登上上学现在就要开始看了，没有哪一位同学负责拿一页的没有，哎，随便问，那靠活菩萨点名啊，否则我认为专挑哪一位来问呢、啊、今天就谈到这里啊。发性啊，发性这个字我们要认识一下，在中文翻译成法自然就当马达那法是万法一切法，一切法我们已经晓得是人事物都是由缘起而有的，缘起而成的法，法的生智一面本身又是法相之一啊，又是法。那么这一点这是性状态，法存在的状态，生成的过程安置变动又本来的形体功用消失了，都是法。而这种法的状态啊，都是由条件来限制，升起有升起的条件，安定有安定的条件，开始变动甚至于消灭都一样，这是法性法的状态。南马达啊，这是南马，这是笔面水了。南马达啊，那么在我们中国人把法性这个性啊翻译成自然，我们说持戒具足，把所有该遵守的生活要件都维持了，在这种状态之下就达到不悔，而不用求不悔，不悔自然就呈现出来。好，谢谢。那么这种情况用自然来说，不这样我们要先了解中国人所谓的自然就是人力啊，非人力所为的啊，自然界。那么人力可为的，我们认为在一个锅里面下水下米，下面又加火，这是人为啊，这些动作都是人为啊，结果白米成熟饭了，这是自然吗？这就是自然，因为非人力所为，人只能做锅子摆锅子下水加米加火这些部分，不过有白米成为熟饭呢，那就变成自然了。而这一种自然实际上就是在谈人力不可左右的， 也就是法性，也就是法本来的状态。本来的状态法不是都是不变或是永远不会形成的，只要条件具备就会构成，然后维持一段时间。只要条件维持的条件改变了，又变动了，甚至于消失了啊、哦。那么这是物是这样，我们人生也是这样啊，生老病死啊、哦、也是一样的。整个于一大法界的成智坏空也是一样，都是法性，法本来状态。那么现在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自然的问题。在印度有一派叫自然外道，这种自然外道他们是无因论者，他们发现不到因缘，而事物的形成他们认为是自然，就自然有，没有原因的啊。那么这种自然并不是我们现在法自然的自然，法自然的自然实际上就是配合法性而说的，配合缘起性而谈的。还有上一次我们谈到随时性的问题，也一样，这也是法性，随时性，随着时间的先后把条件具备了，就有一系列的变化或者是形成或者安定。这种随时性我们又要跟时间外道啊把它分隔开来。时外道就是主张有时间的实体，而在时间的走动的过程当中自然就有一切事物的变化，而没有因，没有其他的缘存在。这又是跟我们法性所谈的随时性所谈的还是不一样啊。随着时间的变动，没有条件具备，也没有什么事物的变化形成啊，这是我们佛教所谈的随时性的问题。反过来，事物的变化要有条件，这种条件还要跟时间配合。随着事物的变化，一定的时机有一定的条件要具备。那么一样的，也有方外道。方外道所谈的，那就实际性的问题。他们从这立体三度空间来看，啊，像结构体的形成啊，只要在这个空间里面，自然就有一切事物的形成，啊，因为他们看不出啊，其他的因缘，这都是部分掌握部分，而其他忽略掉了，那么以部分为全体啊，一定是错误的啊。这也是要我们要了解的。禅宗也常常有一句啊，啊，一花开五月，啊，结果自然成。这大家已经形成口头禅了，甚至于啊。实际公式把它弄在碟上条根上，不过这本来是在禅堂里面了，在告诫许多参禅的人，我就不说明了啊，是一句很好的话啊，可是误会了那就大错特错。我们再看，哎，我们看二十五页啊，十八结论的地方。我们上个礼拜从整体性、实地性、随时性、因依性、缘起性谈到法性，看十八结论的地方啊。那么这些种种特别的性质的把握，那是见道的要求。我们所谓的见道就是开发人，所谓的开发缘实际上就是对于缘起的现观，就是真正能观察到从缘起的表面的现象 掌握到它核心的性质。那这样的话，透过现象还有时空还有种种条件的整体以及部分的观察，我们这样才真正能见性，也就是见道啊、哦，也就是佛法里面佛所以成佛的，实际上他不是在菩提树下才掌握到这个佛性，但是把一切现象透过三明六通啊完全的把握啊、哦。那么他所说见法见出法成等正觉，狭义的话还是在好久之前的见性开始，开发已经开始。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看修道的要求，也就是说在阿含道上见道之后要修道，但是修道啊也要掌握其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也是道性啊。我们看二十页啊，相应性啊，在学习的过程不同的程度有不同的教学方法或者是学习方法，就是同样的病小孩子跟大人所用的药量不同，甚至于药方也不同，因为体质啊就不同了。同一个人小时候所生的病到大时候又重犯了，或体质不同了，药方啊就有所改变，是应病异药对症啊施药啊，这医学界甚至于普通的病人都晓得啊，有知识的病人教学来说也是一样的。整个教育系统分为啊学前和学龄，然后小学中学大学大学啊研究所，然后博士后研究等等。那么我们佛法就是非常要求相应的问题，同一个问题对不同的人，或者是同一个人同一个问题对于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都可能有不同的教导。那么像有一位凡字外就是多门徒，他在请教佛陀怎么样教导学生，佛陀就说在我佛法中啊，同男同女共相聚会，欢愉宴会，随意舞戏，是名相应呢、啊。也就现在啊，幼稚园标准的幼稚园，他打的广告就是这样。我这里只是在做畅游，只是给他吃点心，再让他学习佛群以及正确个人生活习惯的要求。而在幼稚园的阶段，这是最需要的，也是最他也可以学习得到的生活过程上最要紧的事情，而影响他一生啊，佛群以及个人生活的正确的观念的确立。那么这么样好的方法，假如误会了，一生啊，从幼稚园一直到老，维持不变的学习态度啊，那就错误了。哦，所以佛陀就说了，年过八十的人，还在跟小孩子一样的啊行为模式啊在学习啊，那就不相应了。中韩六十二经谈到啊，要接受正法要苦集灭道，虽然我们以前所说的要从观正法确立正确的因果概念之外，每一个人的内心 还要具备下面所说的几种心态：欢喜心、具足心、柔软心、堪耐心、生上心、一向心、无疑心、无盖心。而又有能力堪受正法的时候，佛陀才说给他开示正法呀。反过来说，我们认为苦集灭道就是佛道，我们要学佛，我们要解脱，要脱苦苦集灭道。可是反省自己要接受这个法门之前，你对佛陀、佛法还有信奉佛教的这些团体内的任何一份子也就是四众，你所存在的欢喜、具足、柔软、堪耐、生上等等心态，有这样的话，已经先行的条件，苦集灭道四圣谛法门的先行的条件已经具备了，也就基础已经打好了。再来杂含两百经也就是佛陀的孩子拿出来，他为了真善法，也就是真正能解脱的方法的获得，请教佛陀。可是因为根位所透过三番四次的教导，终于根熟。三番四次对于同一问题，佛陀认为他的孩子更畏缩，而这种要成熟他的根，这整个过程实际上是在展露薄弱学的、会学的、增上会学的学习方法，也就是透过整个人的把握，晕法门、次法门，应当理想的话，以后对某一些人戒法门、根法门都需要。那么对人的身心有一定水准的了解，在这之上进一步了解人体以及人行为的种种因果，那么就对缘起法门或者四谛也要了解。在这一些学习之后，真正对于人也就是苦谛就有能力掌握了，对于缘起也就是对极谛的掌握，才可堪接受真善法，也就是不能把握无常不能把握缘起对无常的体会不能构成慧体。我们认识无常，有一些人已经这种观念跟他的慧法身结合，有慧体就有慧的力量，就有断除烦恼的能力。许多从我们国小甚至于国小就可能学习到无常这两个字了，老师会说挥花落叶是无常，小孩子无常跟无常的已经老了，年老体衰了，眼睛化了，牙齿掉了等等，举步维艰的无常的感慨还是不同我老头子的这样的无常的感慨他顶多是苦的把握而已，也不会发现到是因为老了，因为有种种的条件使他成为这样的状态，他也不会反省反省到使他要求解脱这种老病时的法门。 当然有一些老人因为深受这样的苦恼开始反省，然后踏上苦集灭道之路啊。那么现在所谈的是相应性啊，相应性啊，现在说是广义的相应啊，狭义的相应是顺的增上，命的增上那是对治性，也是相应。以毒攻毒也有恰到好处的方法，某一些疾病要用毒药来治疗，这也是相应了，不过这是命的。所以我们把顺的相应了为相应性，逆的相应性啊，把它当作对治性。在修行的过程，有时候啊，就要用到对治性，特别对于难以控制的行为，这行为包括言语、身体的行为，也包括内心的活动的习惯性，我们要透过对治的方法来克制它。像性欲冲动的很厉害，又难压制，食不进管或者生自念，那等等都很容易啊，使它退潮啊。那么整个修定的过程，实际上不外乎相应与对治的操作。随着我们心态的需要加火的时候加火，需要冷却的时候冷却，加火的障碍的消除，或者是冷却的障碍的消除，有时候用相应的方法，有时候用对治的方法啊。火再烧了，我们用干火加上去，干的火柴木材加上去，